中共宪房市巨变，公有制卷土重来，立法院黑箱操作，全台抗议，不到一年超过40中共将领依止无效离世，洛杉矶集会游行纪念六四屠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
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嘅故事。呢个系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嘅杨先生嘅见证，让我哋一起嚟听听佢嘅经历。
即系我长期咧有痛风就好多年噶啦，我睇到你哋啲反馈咧，就话佢对尿酸嘅痛风系有帮助，所以就猛系食咯。我食咗三苦代谢补之后咧，我其实有成两个月冇食痛风药噶啦。
服用三高代谢补后，杨先生的睡眠质量亦显著提高，整体身体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过去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都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张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咁啊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都喺度尋找健康嘅解決方案，不妨試一試健康520三高代謝補啦。
中共推出房地產救市舉措，但有分析認為呢個意味住中國嘅房產重回公有制。中共上週五發布史上规模最大的房地产救市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政府收购商品房转作公租房。中共说回购商品房可以重启中国楼市，但观察人士说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拿出多少钱来收购商品房。彭博社曾引述天风证券的估计，截至三月中共空房面积约有44亿平方米，如果要叫房市活起来，保守估计政府需要回购7.7亿平方米，算下来估计要投入7万亿甚至10万亿人民币先够。但目前各个地方政府都陷入财政困境，中共不得不发超长期国债，叫银行出面帮助政府脱困。回购商品房的钱从哪里来？旅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胡力任在精英论坛上，这次的保障性住房实质是中共政府的一种抢劫，政府的目标其实就是要私转公，这个是很可怕，就是将来私有财产包括你现在的房产很可能就会变成公房，因为政府已经打了个伏笔，就是70年产权，到70年以后房子怎样办，完全可能政府将房价压低，然后将房子收落嚟，你将来再住自己现在的房产房，可能就要交房租。胡力任仲提到一直难产的房产税，他分析讲，房产税的推出其实就是政府默认了房产的私有化，为什么房产税没有推出，很可能政府就是要在几十年以后收回你的房，再叫你付租金。房地产就是中共给老百姓设计一个最大的陷阱。胡力任说，让老百姓贫穷愚昧是中共长期执政的基础。老百姓太有钱了，都跑到外边，看到外边的世界这么文明，中共这个江山怎样控制？所以百姓财富一旦到了一定程度，远远超出解决温饱问题的范畴，中共就是想办法叫你负债，叫你变成奴隶。现在的中国老百姓其实正在逐步回到奴隶时代。自媒体挥胡说房也说，中国的房地产正在回归公有制，土地和房屋将恢复到按计划供应的年代。计划经济是贫穷和苦难的源头，最后不仅经济是一场灾难，还会出现商品的严重短缺，甚至饿死人的场面。挥胡说房解释说，国家队不会以市场价来收烂尾楼，最多是叫开发商提供成本清单，再给加一个3%-5%的利润，以这个价格来收房，开发商是亏本的， 不要以为政府以良心价来收你的这个项目，叫你盘活，实际上是给开发商料理后事，给你扣最廉价的棺材，然后你将自己装入去，然后以后这个市场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同时中央已划出去化周期，不符合的地方政府要停止土地供应，实际上亦是将地方政府被逼死了。房市出现质的变化，不仅房地产，中国的经济正在大面积的这个国进民退，接住老百姓的苦日子就百分之百翻来了。辉湖说房最后讲，现在的问题不是房地产复不复兴，而是十年之后这个国家会不会出现饿死人。立法院24号续审国会抗权法案、经济民主联合、公投台湾联盟等共56个公民团体发起国会滥权立院集结行动，要求退回国会三法，由委员会实质审查，截至晚间9点多，现场人数已破10万人。立法院外青岛东路、西南路人潮爆满，甚至满到中山南路，群众不分男女、年纪，从年长者到小学学生、上班族等到来的现场，高举手持反黑箱要民主及没有讨论不是民主等标语表达诉求。朝野决议延长开会到午夜12点，晚上7点继续开会前，民进党立委们手持蓝白黑颜色的气球进入议场，不断高叫反黑箱、反抗权、退回重审等口号。国民党、民众党立委则冷眼旁观。除了台北立法院场外，台中、南投、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等地都举行抗议活动。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说，国民党用黑箱的方式没收所有的讨论，想要通过的国会职权行使法，这法的夸张的部分里面，只要他觉得你是关系人，他可以传唤，不管你是 YouTube， 你是公司，你是法人，你是个人，我可以传你7天内提供资料，人要来不来罚你10万，可以连续一直罚到你来为止。如果你是军人、部队，你是政府人员、约聘雇人员，不止罚钱，还可以关你1年，更扯的是有没有罪、要不要罚钱，是用立法院的委员会的委员表决。黄定宇认为这个是一个夸张的法，我们一般的刑事调查就算是罪犯都可以保持缄默，但是国民党和民众党蓝白合作这个法制，你不能不来，你不能不提供资料，你不能不说话，还有你说的话，如果我觉得你是藐视国会，你是反咨询，我可以罚你，然后一般的刑事犯罪你可以保持缄默，你有你的权利，你也可以请律师。不好意思，这个国会职权行使法竟然是你要不要请律师，是由立法委决定同不同意让你请，你有没有罪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这个很夸张的一个法。黄定宇谴责立法院用一个黑箱不民主的方式来审查法案，黑箱是方式，抗权是这个阶段法案的内容，用一个黑箱不民主的方式来审查法案，不管法案好或不好，绿树果实，结果一定不好。而抗权就是怎样会有所谓的立法院国会改革，改到立委这么大，改到立委可以罚百姓、罚公司、罚官员，哪一种改革可以叫自己权力越来越大，然后人民反而可以被立委处罚，立委只是民意代表，在外面街头上那些先是民意，任何诋毁瞧不起人民的意志的，根本没有资格当立法委员、当民意代表。从2023年7月到2024年4月，中共军方至少有40多名将领相继离世，中共给出的原因都是因病医治无效。这些将领有中共少将张力洪、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韩德彩中将、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宋文汉中将、海军女少将霍宁、 原海军政治委员魏金山、原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史克逊等，在中共当局发布的通告中讲，这些将领的死亡原因都是因病医治无效。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4号采访了解放军龙木大学原兽医大学教研室教师杨桂远博士，40多个将领讲是因为政变或者清洗杀掉，这个好似可能性不大，应该都是病死的，但是这个病死就是不正常。中共的高官医疗保健是非常健全的，他不会说集中死这么多人，而且这么短的时间内。我认为还是新冠病毒，其实新冠在中国根本就没有消失下去，他现在就是搞政治任务似的话就是没了，说是消下去了，其实他就是不报亦不检查，突然死这么多人，正常的病是不可能的，只有是传染病才能集中死这么多人，所以应该是新冠病毒。4月22号，中共通报讲，中共武警部队中将副司令员郑家盖因医治无效，于4月19号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中共官方简历显示，郑家盖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1979年加入中共军队，1984年成为中共党员，历任集团军副参谋长、副司长。郑家盖于201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17年晋升为中将警衔。郑家盖的去世引发了网络热议，很多网民对当局公布的死因表示质疑。郑家盖是中共军方将领中最新一名去世者。戴纪元根据中共发布的信息，收集整理了中共各领域干部和名人密集去世的资料，发现他们大多为中共党员。中共多将他们的死因统称为因病医治无效，而没有讲明具体疾病。对此，2023年8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指出，新冠疫情主要是针对共产党以及那些盲从中共、维护中共、为中共卖命的人，目前死了很多人，包括很多年轻人。李洪志先生亦告知世人如何在这场瘟疫中保命。李洪志先生讲，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64临近，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带领下，5月18号，几十名华人聚集在洛杉矶旅游胜地圣莫尼卡码头举行64纪念活动。在游人如织的太平洋公园，集会者展开国殇之柱、64纪念条幅。戒立健在集会上讲，虽然过去了35年，我们必须声讨，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要不断唤醒每一个人去了解那场悲剧。政府是保护人民的，中共却用国家机器屠杀人民，这个是20世纪中共犯下的反人类暴行。当天下午，集会者抬着国殇之柱巨型条幅游行穿过太平洋公园，沿途引来众人的关注。在到达海滩娱乐公园的站门后，戒立健和集会者为64遇难者默哀，随后开始分发资料，高呼结束中共勿忘64的口号。戒立健感受到和往年不同，今年集会游行时没有出现捣乱的。主持活动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张刘敏亦感受到变化，他去年参加洛杉矶64纪念活动，游行途中遇到小粉红，就说今年他看到不少华人留学生和旅游团坦然地驻足拍照，他说很多游客对我们的游行非常感兴趣，主动索要传单，并对着我们拿着巨型条幅拍照。前年走线来美的山东产业工人、中国民主党成员郑涛表示，中共从来没有将中国人当作人，他都当作奴隶，过去他奴役我们的父母，现在奴役我们，将来还想奴役我们的子孙，我们必须消灭他。来自内蒙古的李建芬讲，中共控制舆论工具、社交媒体， 试图将六四事件从历史上抹去。由此可见，这个邪恶政权永远不可能给人民民主自由。他说，我们每一个知道六四真相的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将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鸡立健最后表示，六四为什么是中共纪委的敏感话题？因为他在这里犯罪，因此中共越是纪委，我们越要去追讨这一罪行，呼吁更多的人勿忘八九六四，亦告慰逝去的学生们。六四血案发生后，中共不遗余力抹去中国人的记忆，打造网络防火墙，阻隔信息传递，在国际上则进行收买和欺骗，致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仍在度幻想共产党会变好。但35年过去了，中共的暴戾却没有收敛，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想去万安公墓祭奠，亦要获得批准或受到重重的监视，媒体采访拍摄亦被禁止，大众祭奠遇难学生和市民还会面临中共警方的骚扰或者抓捕。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